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与立陶宛外长在华府会晤，声明强化与台湾的经济关系。
加拿大总理任命特别报告员，调查中共干预选举。
美国三家航空公司书面承诺取消家庭座位费。
全球经济逐渐复苏，美国希望 OPEC 增产石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菲律宾南部今天发生了6.0级地震，有关当局警告可能还会有余震，并可能蒙受损失。法新社报道，这起浅层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震中在明达纳俄岛多山的纳卯德奥罗省。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指出，这起地震的震源深度为8公里。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6号表示，将任命一位独立特别报告员，调查中共涉嫌干预加拿大选举的指控。加拿大媒体最近引述匿名的情报来源发表详细的报道，指控中国策划干预加拿大2021年和2019年的选举。特鲁多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将任命一位独立特别报告员，这名报告员将拥有广泛的任务，就打击干预以及加强我们的民主提出专家建议。特鲁多说，特别报告员将是一位杰出的加拿大人，他有权就外国干涉提出建议，包括公开调查。特鲁多已经要求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议员对所谓的外国选举干预展开调查。情报监督机构加拿大国会国家安全和情报委员会将进行调查，并向国会报告调查结果。特鲁多还说，他将要求另一个监督机构国家安全和情报审查局检讨加拿大国家安全机构如何处理外国的干预威胁。特鲁多和加拿大最高安全官员都承认中国的干预企图，但是他们都表示选举结果没有因此而改变。
在南海紧张升温之际，美国政府邀集菲律宾、印尼、越南、台湾的海关、海岸巡防和法务官员在马尼拉举办工作坊，讨论强化执行国际海上制裁的区域合作。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7号说，这场工作坊由美国大使馆的出口管制及相关边境安全计划和美国马丁禁止核武扩散研究中心于2月28号到3月2号在马尼拉举办。美方指出，这场工作坊让与会者了解制裁对主要利益攸关各方的影响，逃避制裁的区域实力，海上制裁执法挑战，以及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的模式。各国代表还参与兵棋推演，演练如何调查和防止规避制裁的行为。美国大使馆说，通过这场工作坊，与会者针对共同应对区域的规避制裁活动，建立了更紧密的工作关系。各国代表在马尼拉期间还参访菲律宾海巡队国家海岸监测中心，了解该中心职能，以及应对海上威胁和提高菲律宾海域意识。
根据拜登政府周一提出的一项规定，贴有美国产品标签的肉类、家禽和鸡蛋必须来自在美国境内饲养和屠宰的动物。这一变化意味着美国农场主的游说取得了胜利。路透社报道，现有的法律规定，只要在美国加工的肉类、家禽和鸡蛋就可以贴上美国产品的标签，包括来自他国饲养的牲畜和家禽的肉蛋等。但是美国的农民和农场主认为，这对美国国内生产商不利。美国的农业部去年进行了一项消费者调查，发现大多数消费者认为美国产品标签意味着产品来自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动物。美国的肉类标签多年来一直都存在争议。2009年，美国农业部最终确定了肉类标签标准，要求注明原产地。但在加拿大和墨西哥提出法律挑战之后，世贸组织在2015年阻止了该标准的实施。
美国交通部周一说，美国已有3家航空公司同意做出书面承诺，如果在订票时有相邻座位，他们将不会额外收取家庭座位费。美国航空公司、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和边疆航空公司将把这项保证纳入客户服务计划。 除了上述三家航空公司，二月下旬，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也宣布对其家庭座位政策进行全面修订，这将有助于确保有12岁以下儿童的家庭免费坐在一起。美国交通部周一公布了一个新的由政府管理的信息仪表板，以强调航空公司的承诺，因为该机构经过4个月的审查发现，以前没有航空公司保证对家庭座位不额外收费。美国总统拜登在2月7号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对美国的航空业提出批评，谴责航空公司因乘客家庭要坐在一起而收取不必要的费用，并承诺他将禁止这种做法。
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能源和环境的次卿费南德兹6号表示，美国希望看到石油增产，其中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 OPEC。费南德兹在休斯敦举行的塞洛维克年度能源场边会议上表示，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我们将看到更多的消费，因此我们希望看到供应满足需求。费南德兹说，希望看到全球更多的原油供应，包括来自 OPEC 国家和非 OPEC 成员国。 OPEC Plus 是由13个 OPEC 成员国和11个非 OPEC 成员国组成。 OPEC Plus 在去年10月初决定每天减产200万桶原油，至今并没有修改这个产量。拜登去年一再敦促 OPEC Plus 增加产量，但是该集团已有6个月未曾调高生产配额。据路透社估计， OPEC Plus 今年2月份的原油产量比2019年2月份每天减少近200万桶。OPEC 预测，与去年相比，2023年每天的需求将增加232万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45个州的总检察长要求 TikTok 提交内部信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科技博客 Mark Rumors 消息，彭博社知名苹果爆料记者 Mark Gurman 3月6号在一条推文中表示，绿色版的 iPhone 13已经推出将近一年， iPhone 14将在近期推出新的配色。多位消息人士表示，苹果公司计划在3月7号邀请记者参与新品发布会，这可能与 iPhone 新颜色的发布有关，但是上述消息尚未得到证实。上周有报道称，苹果计划推出黄色的 iPhone 14和 iPhone 14 Plus。
谷歌警告员工说，今年能够晋升到高级职位的员工将比往年有所减少。谷歌在邮件中说，晋升过程由管理者主导，基本上和去年相似，但随着我们放慢招聘速度和快速增长时期相比，我们计划减少能晋升到 L6 级和更高级别的员工数量。在谷歌的员工序列中， L6 属于高级员工的第一级，通常包含一些约有10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员工。这番调整正值谷歌部署新的 Grad 绩效评级系统之际。去年有报道说，这套系统将使更多的谷歌员工获得更低的绩效评分，获得高分的人数将会减少。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与立陶宛外长周一在华盛顿举行一场会晤，双方除了声明持续对乌克兰提供支持，也特别强调未来将加强立陶宛与台湾的经济伙伴关系，以抵抗来自中共的经济胁迫。请听报道。
华府时间周一下午，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接待立陶宛外长兰斯布杰斯，双方外长在会晤后发布一份联合声明，强调将会持续抵抗中共的经济胁迫。立陶宛因2021年同意与台湾互设代表处遭到中共经济胁迫，加上俄乌战争延烧，两人过去2年来密集会晤，当天已是第3次。布林肯在会前发表简短致辞时表示，他感谢立陶宛在协助乌克兰上展现的领导力，也极力赞扬立陶宛在抵抗中共经济胁迫上所做的努力。 表示立陶宛是他国的典范，华盛顿会持续与其站在一起。随后双方在会后发表一份联合声明，重申他们对中共持续在经济上胁迫他国，在台海破坏现状等挑衅行为的关切，强调美国有必要持续应对北京的经济胁迫行为，并表示美利双方应合作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台湾议题上，声明指出两位外长寻求强化立陶宛与台湾的强健经济伙伴关系，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活动，也期盼能深化与台湾的连接。布林肯在声明中感谢立陶宛挺身而出抵抗中共不正当政治经济胁迫的决心。兰斯·布杰斯则感谢华府采取多项行动支持立陶宛，把中共的胁迫化作一种经济机会。而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声明还呼吁俄罗斯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侵略，表示美国和立陶宛会提供乌克兰所需要的援助，并持续透过制裁和纠责让俄国付出严峻的经济代价。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举行期间，媒体报道中共将在会议中通过设立国家数据局统整数据监管。资深时事评论人士石涛对希望之声指出，中共作为一个最大型的数据集团公司，想以这个数据为基础，倾尽国力来追上他梦寐以求的。请听报道。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当局将设立一个新机构，把中国各类数据相关问题集中管理的最高监管部门。华尔街日报3月7号报道，知情人士预计新的数据监管机构计划在全国人大年度会议上讨论并批准。知情人士表示，新国家数据局设立后将负责裁决跨国公司能否将在华业务产生的数据出境、企业数据收集和共享规定的制定和执行。例如，该机构可能禁止企业收集某些类型的消费者数据，审查中国公司计划与海外商业伙伴共享的数据。此外，还调查数字领域的各种问题，比如利用算法操纵数据或确定容易受到网络攻击的数据安全漏洞。资深时事评论人士石涛向希望之声分析中共新设国家数据局的意图。
原因就是投资了这么多的钱，最后在芯片的基础上中国大陆一败涂地，习近平意识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就是他并没有想到在晶片的工业基础上，在国际社会的环境中是这么落后，而且完全被控被置于死地的这种状况。另外一个就是 AI 产品的迅猛的发展，相信对习近平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中共国作为一个最大型的数据集团，将出现在未来的人类社会中，以各样的数据的基础倾尽国力来追上他梦寐以求的今天的台积电所代表的意义和含义， ChatGPT 所代表的意义，我相信这是他认为的。
与此同时，外界注意到这两次的两会名单中，中国互联网巨头的执行官们腾讯马化腾、百度李彦宏和网易丁磊等都没有在列，联想集团执行官杨元庆也缺席。石涛分析，对大数据的汇集，在有关 AI 等相应的一些产品上，不论是阿里巴巴、腾讯、微信、微博，都有投入，都想有所发展，有他们各自升格的利益。结果习近平以阻隔方式，以权力方式把所有的利益收归到他自己的门下。
因为习近平一路走过来十几年，他最大特点就是干不成任何一件事情，永远都是虎头蛇尾，最后没有结果。其实没有结果是一个最大的结果，有可能也正是他这样的做法，也就标志着中共国最终的完结。
近年来，中国推出多项新规限制科技公司的数据收集，同时也扩大对数字科技公司的监管行动。虽然这项整顿并计划美名其曰是要为简化企业处理越来越多的数据相关规则和法律，以便数据治理，但熟悉这些计划的技术高管仍对这个新监管机构是否可能会扼杀早就已经伤痕累累的技术行业创新表示担忧。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梁真采访，常立播报。
周一，来自全美国45个州的总检察长纷纷要求中国视频分享应用软件抖音海外版 TikTok 提交信息， 以进行治安风险和青少年影响等方面的调查。而在 TikTok 受到法庭挑战之际，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欧盟都已经禁止在政府发放的设备上使用该程序。请听报道。
来自美国45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总检察长周一都要求社交媒体应用软件抖音海外版 TikTok 提交材料。这是各地方司法部门对 TikTok 影响青少年用户心理健康所展开的调查的一部分。当天，田纳西州总检察长乔纳森·斯克梅蒂请求田纳西的一家法庭下令让 TikTok 提交调查发出传票索取的材料。来自美国各地的州总检察长都向法庭提交了一项动议，支持强制 TikTok 交出信息。根据田纳西法庭发出的申诉书指称， TikTok 未能保留与调查有潜在相关性的证据，包括内部员工的聊天讯息。而即便 TikTok 分享了部分内部讯息，以对索取信息的要求做出回应，该公司还是把这些讯息弄得无法辨识，并且近乎无法理解。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在一则声明中说，我们知道社交媒体正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福祉造成沉重代价。通过我们的调查，我们正在更加清晰地了解了 TikTok 的角色。这项调查是在去年开始的，当时包括加利福尼亚、马萨诸塞和田纳西在内的8个州针对 TikTok 启动了具有两党合作性质的调查，焦点是这款深得青少年喜欢的视频分享软件是否违反了各州有关消费者保护的法律。目前 TikTok 不仅受到来自信息安全方面的关注，也包括对儿童、青少年的有害影响。加州司法部就指出，青少年每在社交媒体上多花1个小时，都与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的增加有关。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传麦卡锡和蔡英文将在加州会晤，专家认为重视台海安全。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3月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联合国委员会敦促中共废除强迫劳动制度，
传麦卡锡和蔡英文将在加州会晤，专家认为重视台海安全，
4名美国公民在墨西哥遭绑架， FBI 悬赏50,000美元破案，
美国国税局警告纳税人要提防新税务骗局。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联合国一个委员会6号发表一份全面报告，对中共对待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方式表示担忧。这份报告增加北京改善其人权记录的压力。由联合国任命的独立专家小组在上个月于日内瓦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之后得出这项调查结果。人权组织在听证会上提出了一系列议题，包括北京的 COVID-19 政策、对待人权运动者及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方式。去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出一份报告，指出中共对待维吾尔族的方式可能构成违反人道罪。委员会呼吁中国立即通过禁止强迫，委员会呼吁中国立即通过禁止强制措施的立法，废除所有强迫劳动制度，并释放所有受此约束的人。委员会也呼吁中共停止对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权运动者和律师的系统性报复和起诉。中国在去年年底结束严格的 COVID-19 清零政策，委员会对在长期封锁后出现日益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表示担忧，呼吁为这个领域提供更多的资金。
拜登在去年底签署通过国防授权法的规定，授予台湾非北约盟国的同等待遇。 台湾得以优先取得超额防御物资。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昨天透露说，台湾正在与美方沟通，要把弹药放在台湾。邱国正今天又解释说，这是依照美方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来进行，不过一切还没有定案。专家认为，美方的动作可能与乌俄战争有关，美方担心台湾遭到中共航母封锁，所以先把弹药运进来。学者则认为，此举可以加强与驻日、驻韩和驻菲等美军的合作联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会继续与美方合作。他说，美国跟台湾一样，都是有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共同理念，所以我们会继续合作。我们不容许台海和平或台湾主权受到任何侵害。我们会努力来备战，才能够避战。我们要能战，才能够止战。
美国银行执行长莫尼汉周二说，美国经济将从今年第三季开始进入技术性衰退。路透报道，莫尼汉在澳洲金融评论报于悉尼举行的商业峰会上说，美国经济衰退预计不会很深。美国银行预测利率将在2024年第二季度开始下降。该行预计美国经济将出现三季的负增长，原因是企业放缓，而消费产业状况良好。莫尼汉指出，美银预测的基本情况是，美国经济将从2023年第三季度开始出现衰退，第四季度延续，一直到2024年第一季度，单季收缩幅度将落在 0.5% 到 1% 之间。莫尼汉说，整体来看，这是一次非常轻微的衰退，预计不会看到严重的衰退，而这一情况主要是基于企业方面或商业方面的放缓，而不是消费端的放缓。莫尼汉随后补充，确实会看到经济放缓，但这更像是技术性衰退，而不是美国经济大幅下滑。
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预计未来三天将举行8场听证会。委员会的官方账号周一在推特上发布问责来临。周三开始的首个听证会将对 COVID-19 起源、人工智能、边境危机和战略石油储备的枯竭等问题进行调查和问询。边境听证会上将有重要的边境巡逻人员的证词，而 COVID-19 起源调查将有前疾控中心主任以及健康和科学专家来作证。周四，监督委员会将审查美国政府最大雇主人事管理办公室的作用，以及 COVID-19 疫情支出中的浪费、欺诈和滥用情况。周五，在指控财政部阻挠共和党对总统之子亨特·拜登的海外商业往来的调查之后，该委员会将对拜登家族展开调查。周五，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还将就全国通货膨胀情况下的政府开支举行单独的听证会。
四名美国公民三号在墨西哥北部遭枪手袭击并被掳走。知情的美国官员说，这帮枪手可能抓错了人。FBI 为营救被绑架的四人并缉拿嫌犯，悬赏$50,000奖金。FBI 在通过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发出的声明中说，四名美国公民三号驾驶一辆挂有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车牌的白色面包车，进入塔毛利巴斯州的马塔摩洛斯。FBI 说，他们进入墨西哥后不久，便遭到一群身份不明的枪手开枪，接着被武装分子用另一辆车带离现场。有一名无辜的墨西哥人在这起事件中不幸丧命。长久以来，与美国德州最南部城市布朗斯维尔接壤的马塔摩洛斯，一直以来受到与毒品贩运和其他组织犯罪相关的暴力所扰。由于犯罪绑架事件频传，美国国务院建议民众不要前往塔毛利巴斯州。
美国国税局发布警告，要求纳税人提防一种新的骗局，如果他们滥用工资信息或在报税单上申报虚假抵免，就有可能面临罚款和刑事责任。这种税务欺诈有几种变化方式，但都涉及在工资和税单上对于工资信息造假，以期望获得大笔的退税。涉案的金额有时甚至高达5位数。美国国税局警告说，那些受到蛊惑并提交了包含虚假信息的报税单的纳税人将面临范围广泛的处罚，其中可能包括$5,000的草率提交退税申报罚款，甚至会遭到刑事起诉。国税局建议，参加过其中任何欺诈骗局的人应该立即修改以前的退税申请表， 或者向税务专家咨询行动方案。美国国税局还强调说，无论纳税人住在哪里，他们都必须报告他们国外的收入来源。国税局说，纳税人还必须遵守适用于美国公民或居住在美国的外籍居民的所得税申报要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传麦卡锡和蔡英文将在加州会晤，专家认为重视台海安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据彭博社报道，中共人大会议今天公布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一监管除证券业外的金融业。该局将在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基础上组建，将中共央行对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投资者保护职责划入国监局。届时银保监将被取消，中证监将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由中证监统一负责企业的债券发行审核。
综合媒体报道，电动车龙头特斯拉近期宣布，墨西哥新莱昂州将建造一座新的特斯拉工厂。州长加西亚周一透露，特斯拉工厂最快本月就能够动工，并说新工厂有望在2024年开始投产。加西亚预计，在2024年时就会有第一台在墨西哥生产的特斯拉电动车。加西亚还说，特斯拉只是建造在新莱昂州的大公司之一，除此之外，未来几个月也将会有另外两家大公司进驻。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公司正在展开新一轮的多达11000人的裁员计划。由于 Meta 主营业务受创，市值也从去年二月份的10000亿美元跌到现在的4436亿美元。据悉 ，Meta 领导者将通过效益评级、工作职责等方式来确定裁员名单，从而减少一些没有直接下属的管理层职位，实现精简化的管理。这将影响 Meta 内部几乎所有的员工。此前 ，Meta 曾表示，将以减少办公空间、可自由支配的支出等方式来控制开支。对于这次裁员，麦塔公司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加密货币公司 FTX 去年11月申请破产保护，公司创始人班克曼弗里德使用互联网权限将会受到限制。美国司法部上周五提交给联邦法官卡普兰的建议规定，将限制他只能使用一个折叠手机和使用一台受监控的电脑访问几十个预先批准的网站。班克曼弗里德将能够访问维基百科、华尔街日报在内的新闻网站，以及 Netflix、DoorDash 和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等网站。
综合媒体报道，上周六，也就是3月4号当地时间的下午4点45分左右，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火车的212节车厢中，大约有20节车厢在斯普林菲尔德附近发生了脱轨，目前没有人员伤亡。这是这家公司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发生的第二起火车脱轨事故，官员们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表示，该公司正在与有关部门配合，并努力地清理残骸。官员们称，本次脱轨列车上与上次不同，车上没有危险化学物质泄漏。俄亥俄州环境保护局局长安娜·沃格尔也表示，没有检测到有害物质。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据传计划4月初在加州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台湾国发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表示，世界各国不断的表态重视台海安全，这是一个美台之间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请听报道。
众议院麦卡锡去年夏天曾表示，若当选联邦众议院议长，有意率团访问台湾。据英国《金融时报》6号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计划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加州会晤，而不是台北。这个场地的变更，理由是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中共对麦卡锡访台可能会做出激烈的军事反应，会对台湾的安全不利。对此，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表示，中共正等待着对台湾施出有名的条件跟时机。美国跟台湾方面评估，麦卡锡这样重量级的人物访台，很可能让中共有合理化的动武借口。他相信这也是前一段时间美国各级高阶官员不断密访台湾进行协商的最后折中方案。余将军说，
我个人是认为这种权宜的做法，事实上第一个，他是以往过去外交的模式啊，这个中国啊，他也默认很久了，所以不至于是说有太大的一个动作。那同时呢，麦卡锡跟总统在加州的碰面呢，事实上就整个麦卡锡本身来讲，还有美国的对台湾的支持表态来讲，也达到了目的啊。所以这个算是一个美台之间双方能接受的一个方案。
面对中共不断的越界挑衅，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昨天在立法院被询时指出，过去强调不开第一枪的芥蒂，现在已被中共无人机、航空载体、气球给取代了。邱国正明确表示，只要有航空实体进入领空基线12海里，就会做一个自卫反应，就会开枪射击。对于台湾国防部长的表态，余将军认为，对于航空载体的入侵，从美国击落中共间谍气球，日本、韩国也都采取这样的做法来看，就是要传达非常强烈的讯息来警告中共，不要尝试或试探这种模糊空间。对于台海紧张情势愈趋严重，余将军说，
如果我们从COVID-19 在2019年发生之后到现在你看3年期间，中国军备的投资都超过7%以上，平均7%以上，所以这表示什么？中国在积极的备战。那中国他投入这么庞大的军事的资源的艺术呢，不顾他的民生，不顾他的实际的这个经济能否支撑的这一些前提，就是表示习近平的确是念之在之，随时想用武力解决冲突的这种思维。
余将军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不断的表态对台海安全的重视，还有持续对台湾提供防卫武力的一个支持的原因。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常丽播报。
周一，美国与韩国举行了一次能携带核弹头的 B-52 轰炸机联合操演。韩国军方强调，美韩通过加强这次演习，是要实现以实力促进和平。外界分析，这次规模较小的联合操演，定在本月晚些时候即将到来的美韩大规模联合演习开始前夕，目的是加强对朝鲜的更多威慑。请听报道。
据韩国国防部指出，周一，美国在韩国部署一架 B-52 轰炸机，与韩国军方进行一场联合操演，以展现对抗朝鲜核武和导弹威胁的力量。路透社指出，这次空演正值美国与韩国这个月晚些时候将展开大规模联合军演的前夕，包括两栖登陆演习。韩国军方和驻韩美军3号曾在首尔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双方将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5年来规模最大的联合野战军演。这次联合军演的名称是自由护盾，演习的目的是加强双方的防御和应对能力。这也是一次在指挥所进行的电脑模拟训练，时间为3月13号至23号，共持续11天。此外，双方还要举行代号为战士盾牌的大规模联合野战训练演习。美军发言人伊萨克·泰勒上校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野战训练将包括联合两栖演习，其规模与盟国早些时候举行的规模空前的耀鹰野战演习旗鼓相当。泰勒表示，此次演习只是一次例行演练，纯粹是防御性的。随着朝鲜半岛非核化谈判近年来陷入僵局，朝鲜去年试射了70多枚导弹，创下了新的纪录，其中的洲际弹道导弹已具备携带核弹头的能力，而朝鲜的设定打击目标是美国和韩国。朝鲜扬言在未来与美国和韩国的冲突中将会使用核武器，不过美国军方警告说，一旦平壤动用核武，将会导致平壤政权的灭亡。 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